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那安好跟成明兄在前面的几期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到建设性管教孩子的一些内容，包括怎么处理孩子的不当行为，又怎么预防他们的不当行为。
嗯，
那对于我们父母，我们也知道在管教过后就涉及到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一个道歉跟原谅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当我们去纠正他们管教他们的时候，这个管教的过程一定不是快乐的。圣经都告诉过我们嘛，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说在管教过程中，亲子关系这个张力是非常大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出现剑拔弩张的对峙的时刻。
嗯，
但管教过后，父母与孩子情绪都平复下来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向我们来道歉。
嗯，
我做错了。那对于我们父母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原谅他们。
嗯，无论怎样的预防哈，孩子都会出错的。在我们家里边的话，对我来说，我是原谅孩子很容易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小时候都会各种各样的犯错。反而呢，我是提醒他们，你们要道歉。
嗯，
他们错了，然后呢，我说你说什么，然后他就知道了。哦，对不起，
嗯，
我错了。我每次都提醒他，有时候我都提醒他，他不愿意道歉，还我说你要说道歉，我才继续的帮你。然后呢可以继续做下去，一定要等到他说道歉了我才原谅他们。
嗯，
也许是因为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包容度比较高的话，那就比较容易原谅。
还有一个可能是孩子所犯的这个错误啊很小，还不足以说让你特别的担忧和气愤。
对，大的事的话我可能也是会非常的恼怒，要批评。可能是男孩他们没有那个道歉的心，我就提醒他们错了没有，错了有没有道歉，是我要求道歉，至少他们知道说错了就是要道歉。比较严重的事情哈，确实也是很难去原谅孩子的。
对，有的时候呢是因为父母屡次三番的或者是多次的给孩子建议你要怎么做，你要改正你不好的习惯等等，屡次的说屡次的教育，但是他们还是不改，然后很多父母的耐心已经耗尽了。
嗯，
他们还继续这样做，然后犯了错误自己后果承担不了。
嗯，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爸爸妈妈帮帮我们吧，请你原谅我。
嗯，
你是又气愤又心疼。气愤原因就在于我告诉你不要这么做，说了多少次了你还不改，你不听我们的建议你还这么做，最后你看看受伤害的是不是还是你。
嗯，
这个时候你来跟我们道歉了，当下那个心情要真正的马上就原谅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嗯，
但是这个时候就得需要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嗯，
我们要放下骄傲和自我，你要知道无论怎样的气氛，再怎样的心疼，此时此刻你看到孩子是真心的来承认错误，
嗯，
他也真正的承担了行为的后果，那我们还是要原谅他们。
嗯，
因为此时此刻他已经很无助了，我们不要让他们再继续的受伤，再有这种负疚感。
嗯，对，特别是有些错误是有因果关系的。
对，
我们其实不用责备他，他们自己已经承受到那个错误的后果，所以我们其实都不需要在伤口上撒盐，他已经很难过了。
对，有的时候呢父母主动去原谅孩子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就像圣经教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原谅我们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怎样的去原谅别人饶恕别人。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有多么难去原谅你的孩子，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接纳原谅我们的孩子，这样他们才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个原谅给他们带来的这种轻松释放，这样他们以后在人际关系中才会能够学着去原谅他人。
对啊，而且特别是孩子可能同一个错误他会重复犯，因为他小啊，他年纪小，他就是做不到。那我们小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
是的。
那耶稣也说了，你要原谅人，要原谅70个7次，那就是490次。其实也，你可以多次的原谅孩子，至少要看到他不是故意的去犯。如果是真的是他重复犯，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他已经尽力了，但是忍不住还是犯了，还是有些错。忍不住的啊，比如说去贪玩啊，做功课的时候分心啊，
对，
这些是经常犯的小错误，那我们会原谅他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小时候对他们来说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有些事情是不要犯的，而且不要重复犯。然后呢，我把这个犯错的惩罚规定编成一个游戏，量化犯错的结果。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家买了一大罐子的那种小石头，很小的，大概小拇指指甲这么小一点的小圆石头，然后呢用奖和惩罚的方式来做这个游戏，就是他做的好事，比如说他洗碗啦，给他2颗石头，让他存着，一人一个瓶子，就想看谁把这个瓶子给攒满了。当然他犯错的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又跑去吃东西了，又跑去打游戏了，哎，罚2颗，他就得还2颗石头给我，
从那个罐子里再拿出2颗给你。
对，得拿回来，哎呦好心痛啊。然后呢他吃饭又跑去玩了，不好好吃饭，又少2个石头。到了最后你就会看到他这个犯错误的频率会越来越少，然后他愿意帮忙做事儿、遵守规矩的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样特别难改的，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交通规则，上车孩子一定要打安全带，不打安全带就被警察抓了，就罚款，他每次上来都忘了打安全带。后来呢我们就用了这种规则之后，如果是自动没有提醒他，他就打了安全带了，哎，给你2个石头放到你的瓶子里，但是他如果忘记了，哎，你就欠我2个。我不知道女孩合不合适这种哈，反正男孩很喜欢这种游戏性质的，然后可以量化的这种游戏哈。有了这种游戏之后，哎，他自动就会慢慢的改变他的习惯。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就是量化的奖惩措施。你们在情绪上是稳定的，没有给他们太大的言语啊，或者情绪上的伤害。但是有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这么有智慧。我们直接面对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想不到这么好的措施了，可能直接上来就是想用我们的情绪和语言来管教孩子，甚至是来控制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你系安全带你不系，当我们情绪起来的时候就会带着语言的责备。那这个时候这个伤害就不仅仅是拿出2块石头这样的。这个孩子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的愤怒，如果我们愤怒语言中有人格的贬损，他还会感受到自己被爸爸妈妈轻视，不被爸爸妈妈所爱。那这个时候其实伤害就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那你想一想，开着车到家了，孩子情绪可能还没平复下来，他很害怕，孩子认识到自己错了，他会跟我们来道歉。此时此刻你原谅他，就会马上能够清理和医治刚刚你们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伤害。我们家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女儿身上。起因倒不是说不系安全带，是她在很冷的天气里自己穿的衣服很薄，女孩子嘛，到了青春期比较爱美，冬天冷的时候呢，她就穿了一个很薄很薄的裤子。我就说她，我说你能不能多穿一点，不听，一次说不听，两次说不听，三次说还不听，所以这个时候火气就上来了，就会跟他说，怎么不听劝呢，让你穿多点，这不是为了你的好吗，你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的苦心呢，声音很大的，当然也说了一堆，亲密关系这个时候就被破坏了。 他认为父母不尊重他，我们认为孩子不理解我们的苦心。
嗯，
有几次呢自己生病了，流鼻涕了，感冒了，心疼的不得了，因为你已经告诉他了你要注意身体，多穿点保暖，但他还是不听。哎呀，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会说，跟你说多少遍了，叫你多穿衣服不穿衣服，是不是冻感冒了？他本来已经感冒了，他听了这个话之后更伤心更难过，摔了一下门就进自己房间里了。想一想，孩子已经很难受了，你又心疼，所以说你还得给他拿退烧药，给他倒点热水。然后他看你倒了热水给他，拿了退烧药给他，自己可能也认识到了啊，没有听爸爸妈妈话造成了这个后果。所以有几次呢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女儿就会跟我们来道歉。爸爸妈妈对不起，没听你们的话，原谅我好不好？当他来向我们道歉的时候，心里尽管有气，但是还是心疼他，爱他呀。还是要控制住我们的情绪，降低我们的声音，跟他说知道爸爸妈妈爱你就好，下次天冷的时候衣服多穿一点好不好？好，他知道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呢，一定会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啊，特别是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常常会发生。但是当孩子认识到错误了，回过头来向我们道歉的时候，作为父母一定要及时的原谅他。只有这样关系啊才能够被修复。
孩子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跟父母的角度完全不一样，要的是自由，在同学面前表现得酷，对吧？我要做这个事情，你干嘛老是阻挡我啊，你控制我啊，我就是要反着来。然后呢到了最后吃亏了才会知道错了。
对，
这个时候也是要有原谅的心。还有一个就是我能想到的，就是有时候孩子要让他吃点亏的，非常的心疼他，但是没办法，他一定要去经历的。我们不可能把孩子前面的道路全部铲平，铺得平平实实的，他们学不到功课。因为很好的功课就是在受挫折的时候，受到痛苦的时候才学得到。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学到功课了，他们回到我们身边请求我们原谅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原谅。其实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圣经中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说的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小儿子天要分家，父亲如他所愿把他那部分家产给他了，他就拿着这个家产挥霍一空，最后失败了，吃剩正常的食物都没有了，这回才想起来家的温暖，才想起来父亲对他的爱，所以说受了挫折，失败了，吃亏了，想到要回家了。那当他还没等到家的时候，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了他。这个时候从人的角度来讲，肯定不会放弃好好的教训他这样的一次机会。
对，
肯定会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你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回你把一切搞砸了吧？你难道就看不出来你当初要分家这个事儿做的就不对，有多么愚蠢？
对啊，
你留在我身边多好。
不光是自己弄得这样子，家产一半的给他毁掉啊，你说心不心疼啊？
是的，好多好多理由来教训他，管教他。
对呀，
但是相反，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原谅的力量。我们也知道父亲远远的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儿子承认了错误，儿子也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可能不配做你的儿子了。但父亲怎么说的呢？怎么做的呢？他告诉仆人，你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回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个肥牛牵来宰了。我们一起吃喝快乐，原因是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说这就是原谅的力量。
然后浪子回头的故事后边还有一小段，就是站在旁边的这个哥哥忠心服侍父亲，服侍这个家庭的，他也看不懂，还跟父亲说，他这样子你怎么还原谅他呢？这父亲怎么说来着？
父亲说，我家里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
对，所以父亲给他解释了，你不用想不通，我们家家产都是你的，但是今天弟弟回来了，他已经认错了，我们就为此庆祝，本来是没有了，现在多一个弟弟，多一个儿子，那不是快乐的事情。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啊认错悔改，甚至是影射到我们每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都是满心喜乐的，我们要原谅，因为主耶稣基督先原谅了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原谅的力量的影响下，被恩典的爱所包围，一个人才会慢慢的改变，以至于改变成一个新人的模样。
阿门。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天父手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父爱不缺席，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 灵修分享。
亲亲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是兴起发光。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任何在美军、海军、新兵营接受过训练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起床哨的声音，因为每天早晨伴随着刺耳烦人的哨声，他们必须面对凶神恶煞的教官。教官们吹着哨子冲进来，敲打着床沿大喊：快点快点，你们这群窝囊废，都给我从床上爬起来。这时新兵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以赛亚不是教官，所以他从不吹哨子，但他同样有句话要对耶路撒冷大喊：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耶路撒冷这座名城曾经经历过无数试炼，如今终于得到了一个应许，将被照耀。被上帝荣耀照耀的日子，指的并不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因为在数百年后，公元70年，罗马人的铁骑再次摧毁了这座城市。以赛亚的预言并不是指此后耶路撒冷的重建，而是指数百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作为上帝的先知，他看到了一个更大更美的意象。使徒约翰也看到了这个意象，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他所说的新耶路撒冷是指教会信徒的联合体，被救赎之人的团契，而那些不信的人，那些被幽暗遮盖的人，必将恐惧颤抖。教会要兴起发光，是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他身上。上帝知道，如果他的光没有照进信徒的生命中，他们的脸就永远不会印上天堂的光彩，永远都不会兴起。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光呢？当一个人不再背负罪的十字架，忧虑就会从他的额头淡去。当一个人真正拥有了永远的生命，希望之光就会充满他的双眸。当一个人体会到上帝恩典的美好，他的脸颊就会现出满足的笑容。当信徒们真正在生活中亲近耶和华，他们的心就会被他的爱所温暖。当这一切成真时，每个人都会侧目注视，正如以赛亚所说：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聚集在兴起发光者的身边，因为他们也渴望得到生命、美善、希望和喜乐。但是教会必须首先兴起发光。
宇宙万物，它闪烁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